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12月2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日韩领导人峰会今天在成都举行，中国总理李克强以“三国演义”来形容中日韩关系。稍后我们有关于峰会的详尽报道。另外，中共官员财产公开，这一直是当局的敏感话题。北大退休教授郑也夫在最近发文呼吁，中共常委应该带头公开财产，这可能吗？中共官员公开财产为何这么困难？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为您进行分析解读，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正在中国成都参加中日韩三国峰会的领导人同意将共同努力推动美国与朝鲜恢复去核化谈判。朝鲜要求美国在今年年底前改变其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展现出灵活性，恢复双方在去核化问题上的谈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从2018年6月首次会晤以来共举行过三次会谈，但是朝核谈判并没有出现明显进展。朝鲜要求美国首先解除部分国际制裁。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成都会见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后表示，中日韩三方已经就相互间进行密切沟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中国是朝鲜最重要的经济和外交支持者，但是对平壤屡次进行导弹试验和核试验并不赞成。美国的朝鲜政策特使斯蒂夫·比根在上个星期对中国进行了两天访问，他会见了中国外交部两位副部长，此前也会见了韩国与日本的外交官员。比根的这次穿梭访问是为了防止东亚地区出现新的对抗所做的最后的努力。中国和俄罗斯在上个星期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取消对朝鲜的部分制裁，以打破目前僵局。另外，根据美联社报道，中日韩三国领导人还就自由贸易和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了讨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面。安倍表示对香港局势深感忧虑，并且强调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保持自由开放非常重要。有关新疆等中国内部的人权状况也希望能开诚布公地说明，不过习近平则是以这是中国内政一语带过。在双方45分钟的会谈当中，安倍还呼吁中国政府在钓鱼岛，日本方面称尖阁诸岛周边所做的挑衅举动应该有所克制。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官媒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与习近平会面时表示，无论香港事务还是涉及新疆的问题，都是中国的内政。第八届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在时隔了大约19个月后，在24号在四川成都登场。中国官方宣布这项会议是由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那么有关于这场中日韩领导人的峰会还有各界的反应，我们下面继续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报道。小玉你好，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来看朝鲜问题。朝鲜最近不断在扬言要送给美国一个圣诞礼物，那么有外界在猜测朝鲜可能会试射远程导弹或者改变对美国的政策。那么今天三国领导人在峰会上对于朝鲜问题表达的是什么样的立场呢？
是的，玉文，今天星期二在中国成都举行的日中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确认在朝鲜半岛局势问题上将联手应对，并且敦促朝鲜切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并且要推动美朝协商。另外，在会议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提出，在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上，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希望中国和韩国提供合作，两国也表示了理解。另外，日本媒体普遍注意到，在会后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三国今后将继续坚持自由贸易。这种说法被日本媒体解读为，这是暗中牵制正在出现保守主义倾向的美国。玉文，
是，那么小玉，我们知道在三国领导人的峰会期间呢，三位领导人他们也展开了积极的双边的外交。像我们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就提前了一天到北京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两人主要谈了些什么？在日本引发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的，应该说这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除了出席三国领导人会议之外，还肩负了两个更重要的外交课题，一个是日中关系，另一个是日韩关系。您刚才也提到，前一天也就是昨天星期一，安倍首相特意绕到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据日本媒体报道说，在这次会谈上，安倍首相不仅向中国提出希望中国克制在钓鱼岛、日本名尖阁诸岛附近海域频繁的活动，而且还提到了中国拘捕了数名日本访问中国的日本人问题，并且改变了以往日本慎重立场，在中国的香港问题以及新疆问题提出了质疑，呼吁中国改善人权状况。日本媒体分析说，安倍首相的这种做法的背景是日本目前在国内出现了一种怀疑或者说是质疑，日本政府要邀请明年春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国宾访问日本的质疑呼声。在面对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出现的频繁公船频繁活动的情况，而且这种活动愈加愈烈，同时数名日本人在华在没有很清楚的理由下被拘捕，另外还有最近香港问题以及传出的新疆问题，在日本国内都引起了很大的波动与警惕。为此，不仅是日本舆论，而且在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也传出了对安倍政权积极邀请习近平在明年春天作为国宾访问日本的这种举动的一种质疑。那么还有分析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执意以这是内政为由来回绝日本，那么对中国政府的这种质疑呼声或者会越来越强烈。另一个外交课题是日韩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最近一年来日韩两国在劳工问题上陷入了二战以后的最大的外交僵局。那么今天下午，也就是星期二下午，在这个三国领导人会议结束之后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时隔一年零三个月的会谈。据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说，在这次会谈上，两位领导人确认今后两国的外交部门将继续就劳工等问题继续展开磋商。那么这次会谈是否能够打破两国外交僵局的一个契机，目前还不清楚。明天星期三，首相安倍晋三将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当天晚上返回日本。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驻日本特约记者小玉今晚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重要新闻。两位美国联邦众议员在星期一正式的在国会提出法案，他们要求今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具有大使级别，他的人选必须是通过联邦参议院的任命确认程序。这个名为台湾使节法的法案是由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创始成员俄亥俄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夏伯特以及民主党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舍尔曼共同提出。法案称，国会认为长时间没有一位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将有损美国利益，因此即便在其他法律下，美国总统仍然必须在参议院的咨询和同意下任命一个人来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法案生效之后，美国总统任命的第一位处长人选就必须通过这个程序。处长的服务地点在台北市的美国在台协会，他的级别与身份等同于无任所大使。美国在台协会是美国与中国建交之后，美国国务院依据台湾关系法所设立的 非营利组织，而台北办事处实质处理相当于美国大使馆的业务。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一刊登了捷克首都布拉格市市长赫瑞普的一篇名为《为什么我们要在布拉格市政厅悬挂雪山狮子旗》的文章。文章提到，与北京的姐妹城市协议里有一项放弃支持台湾和西藏独立的条款，而我们的市政府拒绝了这项条款，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布拉格市因此解除了与北京的姐妹城市协议，并且将要在明年一月份与台北市正式的签署姐妹城市协议。布拉格市长赫瑞普在竞选期间就曾经宣誓要尊重民主和人权。赫瑞普及布拉格政府对西藏和台湾的支持激起了中国政府的反制措施，使得中国取消了几个布拉格古典乐团和管弦乐的访华行程。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还在记者会上奉劝布拉格市政当局改弦更张，否则将会损害他们的自身利益。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香港。今晚呢，是香港反修例运动半年来的第一个平安夜。香港今年的节日气氛较往年是大为减少了，而网友们在全港多处发起了和你唱、和你 shop、 和你倒数不同形式的抗争活动。在另外一方面，警方则在港岛、中环、兰桂坊还有九龙尖沙咀一带严密的布防。我们下面就连线在尖沙咀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来带您了解最新情况。海燕，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晚尖沙咀的有关情况好吗？
好的，现在我是在这个尖沙咀弥敦道，还有我身后的叫舒适巴利道，就是那个警灯闪的地方。在刚才9点钟的时候呢，警方在我身后的就是半岛酒店的边上呢，发射了几枚催泪烟，这个驱散一些从这个人行道上涌上弥敦道的这个市民还有示威者。今天8点多钟的时候呢，大批的示威者就开始聚集在海港城的外面，还有一部分人呢进入到海港城里头，叫和你少，然后呢，很多人呢又从这个大概8点多15分以后呢，又从海港城出来，所以大批的人呢就沿着这个，天星码头还有钟楼这个海旁，一路呢行到这个，这个香港天文馆，然后从这个天文馆边上出来，完了聚集在这个舒适巴利道的天文馆的一侧，完了在马路的这边呢有大批的防暴警察在这个戒备，所以呢，这个好些示威者呢，他们试图呢，从这个人行道上呢，沿着这个弥敦道向旺角方向游行。原来呢，当今天晚上是有网友呢申请从，这个天文馆就是钟楼啊游行一直到旺角，虽然呢警方批准了今天晚上游行的不就是原来的原定的这个。游行呢，警方批出了不反对通知书，但是呢，更改了它的日期，而且呢，更改了游行的路线，只允许这个游行啊，从这个舒适巴利道的人行道游行到红磡体育馆。但是呢，香港这些示威者哈，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按照原来的路线游行到这个沿着这个弥敦道游行到这个旺角。所以呢，警方现在啊，在这个我身后你可以看到有大批的警车，刚才是10多分钟以前呢，来到现场进行这个增援。现在在这个舒适巴利道和这个弥敦道的交叉口，现在有大批的警察在戒备。在我左边呢，现在这个人行道上弥敦道的两边呢，还有大批的市民。现在这个在这个天文馆的那边呢，也有大批的这个示威者呢被截在了这个舒适巴利道马路的对过。现在呢，这个现场就是有大批的警察，完了在戒备。刚才我10分多钟以前啊，警察就在我身后10几米的地方发射了几枚催泪弹。现在呢，相对来讲，比刚才的局势呢稍微的有所减缓，但是呢，你可以听到现在现场还有大批的这个示威者在人行道上指骂警察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海燕今晚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也希望平安夜大家都平安，谢谢海燕。稍后回来，北大退休教授郑也夫再一次的炮轰中共当局，直指官员财产公示应该要由常委带头开始，结果引发了关注。到底郑也夫的呼吁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的官员财产公开到底难在哪里？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提出他们的见解与分析，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中国和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欺骗。
不在我们的视频贸易战的一大政战的背景下，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自从去年底撰文呼吁中共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呢，中国知名社会学者、北大退休教授郑也夫在星期天再次发文剑指官员财产，他呼吁中共七名常委要带头公布。郑也夫说，常委公示财产这是自证清白和垂范官场的好方式，现在是社会与正直的官员倒逼高层的时候了。中国财产申报的立法动议已经提出了30多年，许多倡议者因此被关进监牢，郑也夫的呼吁到底能有多少作用？中共官员为何害怕公开财产？这个月初，中国官媒说要为全球反腐贡献中国智慧，但是官员财产不公开，反腐要如何进行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深入的进行探讨。第一位是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获得者胡佳先生。胡佳先生您好，欢迎您。
一文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啊，各位朋友好，胡佳先生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电参与今晚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而在香港的观众朋友，您直接拨打30017560。另外呢，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在北京的胡佳先生，感谢您在今晚这个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呢、啊。我们知道您也在这个各方的关切之下啊，这个冒着很大的风险来参与我们今晚节目。先请您跟我们谈谈七名常委，这可以说是中国这个七位最具有权势的这个领导人物，要他们来公开财产，这可能吗？
的确，七常委是中国的就统治者的权力核心，其中呢，尤以习近平是这个国家的皇帝而著称。那么我们都知道，最越往高层，其实腐败的可能性是越大的，而且往往是富可敌国。 我个人确信七常委他们都是这种类型的角色，所以在他们的这个位置上，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的这个思路，他们是绝对不会公开自己和自己家族所占有的那些财产的。这些财产有在中国国内的，也有大量的在海外的这种金融资产。他们是就是官员财产公示中最大的绊脚石，最大的阻碍。说得更明确一点，习近平本人就是啊，他们是绝对不会同意这个国家的官场有这种类型的就是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因为这个避不开他们自己要率先垂范的，这个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有多么腐败的情况下，自然在这方面要做非常明确的打压。
是，小明先生您怎么看呢？要常委带头来公布财产，您觉得可能性有多高？
我个人感觉不会，怎么可能？不可能。就是说这个他们一方面他们不会希望受到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公布财产等于授人以柄。我们知道很多年以前海外就有记者组织公布过中共的领导人的财产，还有巴拿马文件也谈到过大批中共权贵在海外的财产。所以这个如果一旦国内公布这种天文数字财富，他们绝对会非常狼狈。另一方面一个问题，他们也清楚，即使公布了，民众也不会相信。公布财产必须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公布财产才有实际意义。否则，你公开了也没有多大意义。他说他只有这一万块钱，你怀疑有什么用呢？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呢？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无法监督和核实这个信息的是否准确，没有这个前提条件的话，那么公布了也没有意义。所以说前提是必须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当然也就要有人民必须有投票权，可以罢免那些贪官污吏，否则你知道他贪污腐败，百姓也无可奈何呀。好的，
好，那么胡佳先生，刚刚我们也听小明先生说到，这可能也是不少中国民众在听到这样的一篇文章呼吁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第一不可能，第二不相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想请胡佳先生，您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也在推动这个中国官员的财产公开，那么我们也知道多年来有许多的倡议者因此进了监牢，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您是怎么看郑也夫教授的这个最新的呼吁？那么如果是不可能，大家又不相信，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一个呼吁和建议呢？
我想首先郑老师的勇气可嘉，因为在2004年的9月份的时候，曾经在北大静园反对 BBS， 就是一塌糊涂 BBS 被关闭的时候，他和我们站在一起，那是北大所有老师中唯一的一个。那么他在这几年也是一年推出一个重磅的文章，这一次他呼吁官员公开财产的话，我个人的推测是他既然想让中共淡出这个历史，那么有很多的切入点。官员财产公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死穴。那么在这方面的话，郑老师我个人认为他可能有些理想化的地方，也可能是有些策略性的表述，比如说他说什么一些正职官员倒逼啊这些，其实共产党是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层次上的话，他表达出来实际上是提示整个社会来关注这个问题，也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嘛，每个社会群体就是各个社会群体关注不同的中共的项目，达到足够多的人去发表言论产生行动，那么对于共产党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推倒类似于柏林墙的北京墙的一种机会。我想这是郑老师的个人的一种目的吧，这个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赞赏。
那小明先生，我就想请教您，我们来看看郑也夫教授的他的这篇文章里面所提到的几句话。郑也夫教授在文章里他说到，目前的反腐方式根本完不成反腐，还将要败坏中国的司法系统，果真要搞廉政，官员财产申报是绕不过去的。他还提到，愿意的人历史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历史牵着走。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共官员如此的害怕公开他们自己的财产？在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郑也夫教授，刚刚胡佳先生也说他是非常理想化，他在文章里面也提到说，他其实也是不愿意看见中国官僚系统的崩盘。那么各方的这种压力之下，您是不是能谈一谈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国官员为何如此害怕公布财产？那么郑教授的这个最新呼吁，您有什么想法呢？
好的，我们先说郑教授这个呼吁的情况。我个人认为郑教授这个呼吁是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的，但是我也提那一条不会有效果。 郑也夫的这个呼吁应该说是代表了中国很大一批民众的呼声，民众希望中国能够健康的发展，要求政府最低限度能够做到廉洁高效，这应该说是中国百姓对中共政权的一个最低的要求。那么郑也夫的这个举动应该说反映了民众对中国民主制度的一种向往。不过我们也知道了，中共统治集团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贪腐集团，所以他们的目标是维护他们的统治，而中共各级官员这种贪腐情况其实百姓们早已经心知肚明，虽然说不知道他们确切的数字，他们是趁一个亿、趁十个亿还是趁一百个亿、一千个亿，这个百姓可能不确切，但是他们的腐败百姓早就心知肚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果把这个财富公布出来的话，他们确实需要有一个解释，这个财富从哪儿来的。所以对中共来讲，现在公布财产当然就等于他们自毁形象了，所以这个问题他肯定不会愿意公布的。另外一个问题在于，就是说现在这些财富有的是非法所得，有些可能是一些灰色的财富，这些财富当然是不能见光的。所以对于中共这样一个号称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结果他们富可敌国，这个财富怎么能向外界解释呢？他们的欺骗性宣传将会被戳穿，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点，中国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极为严重，可以说世界上之最。那么中国最穷的人现在可以说连吃饱饭、穿一件冬天有一件温暖的衣服都达不到很多人。所以如果公开这样一个事实的话，他们富可敌国这个事实的话，我想会激发起底层民众的愤怒和仇恨出来，这确实对中共来讲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无论是从中共官员他们个人的立场来看，还是从中共整个统治集团利益来看，公布财产确实对他们非常不利，这也是中共统治集团坚决反对公布财产的一个原因所在，我想。谢谢。
是，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胡佳先生。胡佳先生，这个刚刚小明先生提到了说中国政府的官员他们害怕公开财产的一些背后的原因，那我们也看到在社会上包括您自己在内，这几年来不断的有人士在倡议，甚至在今年两会前夕都还有很多的访民在北京的街头拉起这个横幅，要求公开这些政府官员的财产。那么他们很多人面临的罪名是包括寻衅滋事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罪。为什么一个在法治国家的官员要遵守的一个规则到了中国却成为犯罪的罪名呢？那么到底在中国的民间这种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呼声有多高呢？
我记得在2012年的12月9号国际反腐日的时候，丁家喜律师、许志勇、我还有赵长青，我们在一起策划发动了那个叫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行动，开始在街头征集签名啊，这样的。当时我们的这个想法中真的还没有预料到，转过来的这半年所有参与这个行动最积极的人基本都被当局抓捕了，包括在西单的这个街头进行演讲的那个四君子，这样。那么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原来当局对这件事情，当然这里涉及到你的一些街头行动，更主要的是当局是非常清楚自身是制度性腐败的，就是至少是这个处级四局级以上的官员，就是无官不贪，因为大家都贪，所以呢，这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相对平衡、相对安全的方式，就你要揭发我，我也揭发你，这样呢，它是一个就是共谋的这个状态。那么法治国家呢，是用法治来遏制腐败的；党治国家、人治国家，它是用权力去建构腐败的。他们很清楚，在他们建构的这种制度之下，就缺乏权力监督的监督之下，这个比如说没有舆论监督，没有这个反对党啊这种政治性监督，也没有这个民间组织各方面的这个监督。小明先生刚才说的这个言论各种层面的这个东西都不构成制约的情况下，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多么丰厚的腐败的温床。所以在这方面而言，他们确确实实要打压下去这种呼声。那么您刚才提到的罪名，什么寻衅滋事、非法集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这些我们这在过去的习近平统治的七年以来，许多的公民都尝试过了。我们知道名字的和不知道名字那些访民的话，多少人被刑事拘留或者行政拘留，因为这件事情付出了这个代价。那么也表明，其实是一种清楚的表明，共产党就是在公开的反对
这种对他们建立一种遏制他们腐败的这种制度，反对对他们进行这个滥权去制约的一种制度，因为腐败其实是滥权的一种形式而已。那么这是主要是针对财产性的，还有其他的这些。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官员的个体到他整体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党，显性的和隐性的这些，这个实在实在真，他们体验过权力的滋味以后，知道这个东西是不能够或缺的，是完全无法割舍的。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这种表现就是我也要以命相搏，来让所有这个民间的这种呼声不能够形成气候，不能够形成对我们权力的挑战。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请胡佳先生、小明先生来谈谈，不仅仅是中共当局要以命相搏来守住这一块，在另外一方面，他们还希望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推广到世界。稍后回来我们要看看中国的官媒在今年还提到了中国的这个反腐经验，要向大家来推动借鉴这个中国的智慧。稍后我们要请两位嘉宾继续来我们评论啊。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来看看，我们有很多的网友都想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对郑也夫教授的这篇文章也好，对中共官员到底何时能够对公众公开的全面公开财产，那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我们来看看这一位署名 Richie Winson 的网友，他说，中共官员害怕公示财产的原因就是一旦公布自己财产，就会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公布官员财产会让全中国人民清楚看到共产党执政到底是为人民谋福祉还是为自己谋私利，中共官员敢今天公示财产，明天就会被赶下台。而这位署名叫秋叶原的网友，他说，我不认为公开财产就能解决问题，因为财产数据完全可以造假，俄罗斯一直都在公开官员财产，可是有用吗？俄罗斯的腐败程度一直都高于中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署名叫花花兰的这位网友，他说，在1989年5月8号和10号，赵紫阳曾经两次向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全体委员来建议，全体会议来建议公布领导人财产，就是因为得不到必要的支持，而在邓小平的反对下归于失败。正所谓改革开放的祖师爷都反对官员公布财产，可见中共历来就怕一旦官员公布了自己的财产，人民群众就彻底掌握了官员的财产来路，后来发生的红二代、红三代海外藏富的消息，不得不提醒民众，中共自始至终不公开官员财产是很有狭隘之心，害怕自己来路不明的财产被人民监督。那么针对几位网友的看法，我想请教这个胡佳先生，那么确实也有很多人提到，就是说公开财产就能解决问题嘛？刚刚有一位网友他提到了俄罗斯的例子，那么他说，当然就像您刚刚自己也说到，很多人对这个数据不会相信他的，所以即使公开了财产能够解决问题吗？您的看法。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这个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2013年的时候，他曾经也这样报道说，他说中国不适合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因为一旦公开，中国就会发生动乱。那么您怎么看待中国官媒说的这种理由呢？
《环球时报》它是人民日报下设的子报，胡锡进是非常了解中国的各种官员层次的这个腐败程度的。所以他的社会动荡就很清楚表明，他知道那些官员，哪怕是科技上的官员，可能财产都是上千万的，如果到处级的话，那都是以亿来作为这个就是财产的计量单位的。那么这个如果真的端出来公开的话，老百姓就炸了窝了，这样的。然后的话，还有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是
俄罗斯
的这个。那么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发起那个官员财产公示的时候也谈到过这类型的问题。那么官员他肯定对外公示的时候他有一个申报的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数据的各种联网的情况下，各个公民的阶层，比如说你就是发动各种公民阶层嘛，你可以去当有个公这个像一个官员财产他去做这种公示的时候，你可以提出你的对他财产的这个了解质疑啊。你只要是提出了一个被证实的，就是在他公开之外的东西，那他所有的话都不采信了。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出现了，比如说一批官员有这种形式的，那其实整个共产党他所谓的这个官员财产公示的，就是公民就都不信了，至少在很大一部分的人不信。这其实来讲的话，是推进这个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 和手段，就是在这方面，他造假也有他造假的意义。当他被戳破的时候，他的那种我不承认共产党有任何合法性，就是他的非法性更加会被加倍的认识到。这样的话，所以说在这个官员财产公示这方面，我并不像说那位网友说的俄罗斯方面公示财产的那样的一种悲观主义，否则共产党他就不用这么去抗拒了。用那种牢狱的形式对待任何提出官员财产公示、大声疾呼走上街头的公民。
嗯，好，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您又怎么样看待？连中国官媒都说，中国官员的财产如果一旦公开了，中国可能会发生动乱，像这样的说法。
哦，这当然是一个很拙劣的借口。他们颠倒了因果，是中共统治集团的贪腐并放纵官员贪腐，导致了中国社会秩序的失序和社会道德的败坏，进而会引发社会动乱。所以中共官媒这个说法恰恰说明了中共统治集团是多么的腐败，中共他们自己也清楚他们是多么的腐败，他们也清楚中国人是多么仇恨腐败。虽然百姓还很难确切知道中共这些高级官员们财产数字，但百姓们确实绝对会知道他们都拥有巨大的财富。所以假如他们公开的话，实际上等于他们公开认罪，这有可能会让中共的统治出现危机。我非常认同胡佳先生刚才说的话，中共没有什么统治正当性，所谓的正当性只是他们自己吹嘘出来的东西。但是我有一点我不认同中共，就是说啊，不是不认同胡佳，我是说中国有一点不是共产党所说的那样，共产党如何了中国就会动乱。但是我要说一点的是，中共当局一直在刻意的制造一种局面，把中国的安危、把中华民族的安危强行的和中共绑在一起，这是一种土匪流氓恶霸的做法，把人质绑在一起，你动我我就杀掉人质，这是流氓恶霸的做法。所以中共现在做的就是制造这种局势，一旦中共集团崩溃，中国将出现权力真空。因为中共一直在把其他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想扼杀掉。假如中共真的担心是替国家民族着想，担心国家出现动乱，那么很简单，那他就允许其他的政治力量存在，允许民间的组织存在，让军队国家化，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那这样的话，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国家是不会有问题的。比方说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总统下台，政府下台，那国家非常稳定，只要换一任总统，换一个政府就好了嘛。国家依然，其他民间组织都在那儿，其他政治力量都在那儿，这个国家是不会受到威胁的。所以这是中共有意识要制造国家动荡的一个局势。
嗯哼。
那么，但是有还一点要说一点，但是当前情况下是一个信息时代，很多人是很多组织是可以悄悄存在的，通过信息来影响社会的。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中共想把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扼杀掉，这种图谋是很难实现的。比方说很多的反对派人士在民间社会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这些人假如有机会的话，是完全有可能稳定一个地方的安全的。所以说假如真的出现了权力真空，我想这些民间人士会组织起来来维持当地秩序的，因为这是民心所向。另外一点，我也想体制内的一些人，假如中共完蛋了，他们出于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会帮助维持秩序的。所以这些人，我想有些人假如官声还不错的话，也会得到民众的认可，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也会出来维持秩序的。我们知道苏联的共产党垮台了，东欧的共产党垮台了，但是国家都没有发生动乱，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所以中共垮台了，中国不会发生动乱，百姓们不要担心这一点。中共垮台越早，中国损失越小。谢谢。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位李忠本网友他说，中共为何不敢公开财产，这是因为一，中共没有完成其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换；二，封建烙印深厚，打江山换皇帝，进城分猪肉的小农思想根源；三，双轨制造成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不愿也不可能放弃窃夺来的财富；四，缺乏现代教育，害怕现代民主政治，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恐惧，因为没有合法性害怕民众；五，迷信暴力，只能靠枪杆子镇压，维稳走向极端。 另外呢，这位署名国殇70年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境外敌对势力，他用一个这个引号来说，境外敌对势力要求七常委公布财产，这是亡我中共之心不死，中共执着于为人民服务，甚至不惜杀学生、抓律师、因言获罪、设置颠覆国家政权罪，都是为了敛财。现在反对中共官员敛财，中共还为人民服务个什么呢？另外呢，这位署名傅正辉的网友他说，中共政权是一个标榜利他其实全然利己的谎言政权，他掌握了中国大陆所有的资源和绝对的分配权，因此提供了权钱交易的最好温床，加上党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任何霹雳手段都无法根治贪腐，所以一个共产党官员可以终身贪污，择吉亲友后代，死后仍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全中国百姓都知道，公布官员财产是天大的笑话，永远不可能实现。而另外这位阮伟成网友他说，官员财产不公开就是因为没有民主社会对权力的监督机制，在独裁专制社会，官员权大无比，个个贪赃枉法而无人能管，别说主动公开财产，就算有人敢提，那也等于是找死。而 China Huffrey 的网友说呢，公布财产那是不可能的，领导的家属和财产都是国家机密，你知道了也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想继续再来看看，刚刚很多的网友们也提出他们的看法，那么两位嘉宾我想请教的是，中国官方一直在吹嘘着他们的一套独特的这个反腐的机制，那么他们认为这个还郑也夫教授也把它归纳为就是一句话，叫执政党自行的清理门户，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反腐做法。那么他们在另外一方面也不断的在推动他们所说的这个中共官员的所谓个人情况申报制度，他说这要比西方的所谓公开财产制要更加的优厚。那么到底它的优势在哪里？我们看到这个月初新华社也有一篇报道，还说要为全球的制度反腐来贡献中国智慧。我想先请胡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到底中国政府所谓的这种他们具有优势的个人情况申报制度优势在哪里呢？
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就跟前苏联一样，是一个政治笑话冷笑话的这个宝库。那么他的在反腐方面的制度优势和他一个互联网的强国，那个强是高强的强，那么建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是一个意思的。它的优势在哪儿？其实就是它的这套制度有利于党管控一切。确实那些公务员和党政官员吧，都得向党委、纪检委啊这些来申报他们的，比如说名下的尤其是房产，然后呢投资啊这方面的，确实我还见过这个东西，他们有填非常非常多的表格。
好像都是在一月份的时候要开始填，对不对？
对的，然后这个表格里边还确实有人，就是到司局这一级都有人，因为填写的时候没有如实的申报而受到了处理，那个他的那个仕途受到了影响，比如一撸到底啊，或者是什么就某种程度上通报批评啊，这样这个确实有，这个在就是说不是说专门给我们看的，而是我们认识的这种官场的人有人受到这个，但是你知道这些事情这些人层级还在中国来一个。尤其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那么多官员，几万几十万官员的地方的话，那些层级被处理的官员他都高不过到一定程度去，这样的。那么真正看不见的腐败，以金融形式存在的那些腐败的话，那些人他们往往是掌握审查权的人，就是他们建立这个制度，而且在掌握这个处理的制度，他们的比如说原来的纪检委现在的监察委只是他们手里的工具，而且这个工具郑也夫教授也在他的文章里提到过，这个工具已经沦落成了一个政治斗争的一个非常非常尖锐和有力的手段。当然你普遍形式的话，你如果没有靠山，不是红二代红三代太子党那个情况呢，普通官员那也确实是你有这种些方面的线索，你可能确实面对处理。但是你只要有一点背景，就像《西游记》中有那个，有这个神仙作为这个后盾的那些东西就被收了，然后否则你普通的妖怪就被打死了一样，这样的。那么从大的层面上来讲，一朝天子一朝臣，习近平上来以后的话，严厉整肃了前朝的各个的这个领域，所有关键的官场。啊，从军事到司法到什么，就是各种这国有企业呀、央企、那个所有的这些地方， 啊，包括宣传啊，这些通通归他管。那么在这里边的话，打击或者说清除以前的势力的时候，那么反腐是绝好的方法。你知道很多的腐败官员落马的时候，其中有一条是妄议中央嘛，像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希明这样的人。那么这种话语越来越多的出现在腐败官员被查处时候的里边，跟生活作风糜烂啊什么相提并论的这些东西，那你就可以看到他其实是在这里边，禁绝一切体制内的这种挑战，这个和他的修改宪法相结合，成为长久的皇帝的这样的一种安排。所以在这方面的话，他们是要把这个变成一项铁板一块的一个壁垒，来防止本身这个体制内的人发出任何形式的挑战。
嗯，是。那么接下来我就回到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我们看到现在不只是中国官媒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吹嘘，或者是表扬他们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个人事项的申报制度的优势。那么这样的一种报道现在也延伸到了海外。我们看到在今年一月份，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也针对了中国政府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个人事项的内部申报制度，他说中国官员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的威力出现，现在内部监督已经不再流于形式。确实刚刚胡佳先生也提到了，确实有一些官员因为申报不实而受到了惩处。可是小明先生，也有很多人说这种申报它毕竟仍然是属于向内部的，向党内的一种申报，它不是公开的面向公众的一种申报，它的成效在哪里呢？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它这个所谓的制度优势应该说是存在的，这个优势是有利于强化独裁者对官员的控制，有利于强化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凝聚力。中共官员的个人申报制度绝对会强化一些官员对中共组织的依赖，因为他们把自己的问题坦白了，等于向中共交了一个投名状，这样统治者就掌握了下属贪腐的证据，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处理某个下属或者操纵某个下属，这下属就更像奴才了，更没人格和尊严了。我想这是他的优势所在。胡佳先生说了，共产党这个爱制造一些冷笑话，这个对一些独裁国家或许是有价值的，但是对民主社会来讲，这确实是个笑话。那么另外我们就看到，他这个制度实际上是冲党内的，和公众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们这个根本是不在意公众的感受的。所以这个事情上实际上我们可以看过一点，在2013年的时候，胡锡进曾经在微博上说，我如实向组织申报了家庭财产，欢迎组织随时核查，但我不希望我的这一切向社会公开，我认为我的人权应允许我个人事项继续成为我在公众面前的隐私。所以非常滑稽。可以想象，如果胡锡进真的像中共推出那很多英雄模范那样，像中共伪造出来那个焦裕禄那样，家里没有一件像样家具，一天一毛钱的生活费，像这种情况，胡锡进怕公开吗？假如像毛泽东吹的那样，睡木板床，穿破洞衣服，这胡锡进巴不得让民众知道呢？共产党不是一直在宣传这些东西吗？有什么隐私不可以公开呢？所以说，可以对党公开，却不敢对民众公开，这说明一条，中共内部对腐败现象有相当的认同，这是他们的共识。他们不希望这种腐败情况让民众知道，这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谢谢。
好的，胡佳先生，我想再回到您简单的谈一谈刚刚小明先生举的这个胡锡进先生的例子，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么中国官员把他个人的财产申报或公示，认为这是侵犯隐私、侵犯人权的一种情况，您怎么看待？这可能在很多的民主国家都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一种想法。
反腐败要亡党，不反腐败要亡国。胡锡进和这过去70年来的许多官员，他们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胡锡进他本人的角色其实很简单，他是在利用这个网络高墙，同时利用他作为人民日报下属子报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他其实跟司法什么各方面的这点，因为我们从一些案件上可以看到，许多特别核心的东西他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他要，他的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他营造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在中国，那么他会把这个标榜为自己的人权，所谓个人隐私，这是偷换概念啊，跟西方的隐私权跟这个毫无关系的。你只要成为公务员，你当然要，因为你的权利是 是你是纳税人这样去赋予的，这个投票者去这样赋予的，你当然需要把你的这个你证明你清廉的这种方面向公众去进行交代的。而胡锡进在这方面的话，他完全不提那个背景，而且那个背景的话，就像共产党在中国禁止纳税人这个概念被强化，被让老百姓知情一样，这样的。那么，所有你在胡锡进在这个他的嘴，因为他是个诡辩大师，确实是世界级的诡辩大师，在他这里作为一个扭曲的，他既是给自己抱屈，实际上也是想引导公众啊，你们不是也需要隐私权吗？那么也应该尊重我的隐私权，用以来保护所有跟他一样的共产党的官员。他不仅仅是为自己，他说的所有的这种话语，很多都是跟他这个体制、跟他这个比他层级更高的人的利益切切相关的。他既是一个诡辩大师，也是一个马屁精。他在这方面的话，要巧舌如簧地建立某种形式的规则，这跟共产党在外边重新建立的所谓人权的规则的架构、互联网的这个律师的架构一样，就像现在什么世界律师大会啊这些方面的，他都是要把一些概念偷换了以后，是要灌输给中国公众，让中国公众不仅从概念上到思维方式上都按照统治者、按照独裁者的那种建就是建维护独裁者利益的那个方向去运转，这对他们来讲是保护他们长治久安的一种方式。
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啊。WWAlter 这位网友说，没有民心的中共中央不敢强硬彻底反腐，就永远不敢公开官员财产，失去关心立即中共国会大乱，除非就是文明民主自由法治改革才会真正的反腐。另外这位署名叫黄义桥的网友说，一个连宝宝奶粉疫苗也作假，没有言论新闻自由的地方还有什么可信的。而这位署名悠悠鹿鸣的网友说，大陆官员财产状况根本就是不为人所知的天大秘密，据说十多年前就有人大代表提出过有关官员申报公示财产等阳光法案，结果付诸表决时几乎所有代表齐刷刷地按下了否决键，后来好像再也没有人提及，曾经的提案人在以后的两会似乎也不见身影了。而这位叫呆娃傻事儿的这位网友说，新疆前几年做过试点公布，官员只公布自己的工资，最后不了了之。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也想请两位嘉宾简单的谈一谈，先请胡佳先生。确实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包括新疆还有很多的省份也进行过这种所谓的官员财产公示的试点，那么就像这位网友说的不了了之，为什么呢？能不能请您大概一分半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胡佳先生请您先谈。
好的，这个不了了之的话，它有两个目的嘛。第一是向公众证实官员财产公示也没什么效果，你们不要总提这个方面的事情。然后呢，其次的话，它的这个官员财产公示完全没有建立起来一种让，就是说，比如说你的报税呀，你的各项的这个收入的审查，这个审查还需要有一定的核实渠道，这样的就是综合性的。你光公开这个工资的话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这方面的话，他的这种试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向公众去证实，你们所提的那个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完全是一个，就是说对你们也没有太大的这个作用的东西。这样，那么所有的试点在各个地方开花结果以后的话，他就证实这是一个全面性的问题，无论在民族地区还是在汉族地区这样的。但是那个东西的话，它完全也是一个建立起来的。怎么说呢，对外是一种粉饰出来的东西，根本不是有相关制度去配套的，所以这个真的不具意义。
好的，小明先生，同样一分钟左右时间您谈一谈。我看到过在这个 BBC 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站上也曾经提出，中国这种公示官员财产的试点啊，为什么总是昙花一现，不但不能开花结果，而且是昙花一现。小明先生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试点不应该从底下做起，应该像郑教授这样说的，从七个常委做起，如果他们七个人试点成功了，这个制度一定会成功。关键问题在于这个贪腐制度最根本的原因在制度上，在最高层，所以从下边试点开始就是欺骗，本身就一开始的目的就不纯，就是在走过场，就是在愚弄民众。所以说按照郑教授的呼吁，从七个常委开始做试点，他们搞成功了，我相信这个制度一定能搞成。
好的，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的反应，然后再请两位嘉宾为我们做一番总结。这位署名张天谷的网友说，中国那么大，有贪腐很正常，问题中国没有任何公平公正，所有都是利益链，碰到事情就看你碰到谁，请再好的律师你都不可能赢。署名沙家的网友说，要么心虚不敢公布，要或者公布出来就那么点财产没人信，更加此地无银三百两，提出来公布本身就是好点子，郑也夫的策略点到死穴了。而这位署名叫 eChild 的这位网友说呢，无官不贪，从大官到芝麻官，没有一个会愿意公布自己的财产，所以说提出公布财产最大的作用也只是在呼吁民众关注醒悟而已，不要再做奴民。另外这位 Holy Ghost 网友说，公布财产没用，因为中共高官仍然可以制造假数据，你不是不知道了，中国法律并非独立，而是为党服务的。自由意志说呢，中国只要一天不开放党禁报禁，公开财产就是不可能的，即使公开了也没有多大意义，只有真正从制度反腐，杜绝腐败的土壤，公开财产才有意义。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我想最后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谈您的这个看法。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郑也夫教授，他可以说几乎是一年一部力作，去年也是大约在年底年这个新年的年初时，他写了这篇要求中共要考虑退出历史舞台这样的一篇文章。一年之后，他现在又要求从常委开始带头公开官员的财产。可以说呢，每一篇都打到了中共的痛处，但也有人说，在去年那篇文章之后，郑也夫教授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为何一年后他再次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声。我想请这个胡佳先生先来跟我们谈谈，连续多篇的文章之后，郑也夫教授现在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他可能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首先，北京大学这个地方，因为它跟国安系统的这个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就是国家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党委前党委书记吧，这个学校已经被完全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严密的监控起来了。早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其实就如此。郑老师他一定会被核查，这个是我敢肯定的，而且他可能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时候校方、校保卫处，或者就是警察直接找他。我觉得郑老师讲究的一年一个的这个也是对他来讲已经是一个最大的节奏了。如果更加密集的话，那么他所面临的这种命运就有可能像刘晓波那样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嘛，这样的。那么郑老师他现在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推出正棒的这种形式的这种知识分子其实已经很少了，在这么长期的打压各种形式的压力之下和很多人被捕的情况下。那么我觉得郑老师也是凭着他的一个良知，让这个万马齐喑的状态，尤其是体制内的学者的状态的这个不至于被完全打压下去。这种公开炫直指权力最高层的，实际上他是把这个就是一种言论的空间向上撑，他会为很多的人承担这个压力。我对郑老师表示我的敬意，同时我也是今天是平安夜嘛，非常祝福各位的观众朋友，祝福小明先生，我是他的粉丝，他的 YouTube 频道的粉丝，也祝福宇文。
谢谢，谢谢胡佳。好，那么小明先生，给您一分钟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首先也是像胡佳先生那样，非常肯定郑教授的这种呼吁，这确实是一个对，实际上是对中共统治集团的一个腐败的谴责，在客观上会给中共当局施加一定的压力，而且我相信中共当局他不敢公开否定民众的这种正当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政治形势非常严酷，郑教授敢于站出来呼吁，这确实是打破了万马齐喑的这种局面。这一点来讲，我非常认同郑教授的这种呼吁。当然这种呼吁的效果如何，我们现在还不敢做过高的估计，毕竟中共的统治它的基础是暴力而不是民意，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么就郑教授这种所做的工作来讲，或者说他的这种改良的建议来讲，我认为还是值得肯定的。现在的这种做这种改良建议的人不是多，而是太少，所以如果说有千百万个郑教授这样的人站出来都呼吁中共改革的话，我想这个局面也会发生
好的，谢谢小明先生，抱歉到这里。好的，谢谢您。我们今天时间因为到就到这里进行了，而且小明先生的这个声音好像有一些状况了。我们非常感谢二位嘉宾胡佳先生还有小明先生今晚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要和您探讨不过洋节，中共到底在抵制什么呢？我是郑玉文，祝您圣诞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